上回书说到东王杨秀清听女状元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，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，第一次自尊心受到伤害，但是他又发现这个女人不怕死，敢直言犯上，又从心底往外那么佩服，因此他没处罚和怪罪女状元，此事挥了挥手下去吧，往后本王注意，也就是谢九千岁。这杨秀清啊，这就不善，这就等着承认错了。打这儿之后，杨秀清在很长一个阶段吃的不香，睡不着，心里跟开锅一样，他想事儿。他想什么呢？就在天津城外，南北两座大营是天国最大的威胁，这两座大营要不铲除了，什么事儿都会发生，类似张炳元做奸细这事儿还得有，因此他下决心要先铲除这两座大营。这一天他请示了天王洪秀全，洪秀全同意，立刻在武昌前线把翼王石达开调回天津，四个王子包括北王开了个碰头会，为了加强力量，把天官丞相秦日纲提上来加封为燕王，把胡一晃胡丞相提上来加封为豫王，现在就是六个王子，由六王分工，而且东王做出决定，由燕王秦日纲率本部五万精兵攻打江北大营，由石达开五千岁率领本部人马十万攻打江南大营。也就这么说，在丙辰六年的二月开始进兵，这一场大战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燕王秦日纲长驱直入，直逼扬州城下呀，这是清政府摆在江北大营的中心指挥所，那也有精兵十来万呢，双方进行了火拼，是你死我活呀。太平军打仗素来就是非常勇敢，而且战术变幻奥妙。首先，太平军里头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叫绝子军。什么叫绝子军呢？就类似咱们现在的工兵，凡是攻坚战都是绝子军的事儿。他们能亲冒石石过河去掏地洞，然后把炸药输进去，能把城给你炸塌，你多么坚固的城墙你也挡不住。因此燕王秦日纲指挥绝子军冒死攻城，最后终于把扬州的城墙轰塌四十多丈，太平军像潮水一样就攻占了扬州，彻底的把江北大营这颗钉子给拔了。江北大营的总指挥大学士吉尔康阿满人啊，一看大势已去，无法向朝廷交代，最后用独角龙对着自己的脑袋啪自杀了。 就这样，燕王吉日刚是大获全胜。与此同时，五千岁十八开率领精兵猛将，他这支队伍更棒了，两个先锋，一个陈玉成，一个李秀成，都是年轻人。这俩年轻人胯下马掌中刀，胯下马掌中枪，冲锋陷阵，毫不畏惧，而且有头脑，善指挥。再有石达开在这坐镇，没费吹灰之力，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拔掉了江南大营这颗钉子。江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向荣啊，咱说了不只是一次，就是那铁公鸡向荣啊。向荣是大败跑到丹阳，最后一想，好几万人葬送到我手了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死了吧，弄根绳拴到窗户框上，他是上吊自杀。半年时间大获全胜，什么原因？还得说太平军受老百姓的拥护，深得人心。你别看太平天国这个领导之间内部矛盾重重，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，老百姓还是拥护的，不然的话能这么快的吗？就这样收复了实地，扫清天津的外围。在天历丙辰六年五月十五这一天，东王杨秀清率领着翼王石达开、燕王秦日纲两路人马班师还朝，早有快马报到天津。洪秀全乐坏了，哎呀，自从进了天津之后，南北两大营就在眼皮底下待着，对天津构成巨大的威胁。没想到这回可清楚了，天津城内外是一统天下了，洪秀全能不高兴？马上传旨，在天王府后林院设御宴庆功，军中管中朝里放假一天以示祝贺。而且他命北王北昌辉代表自己赶奔朝阳门迎接两路大军。北昌辉率着仪仗队带着卫队，早把朝阳门上悬灯结彩，鞭炮都准备好了。韦昌辉在伞盖之下等着，时近中午，就看官道上尘头大起，一支马队赶到了，为首的金冠黄袍杨秀清，后边紧跟着五千岁翼王石达开、燕王秦日纲，再往后一色的马队哗啦啦啦。到朝阳门，韦昌辉赶紧抢步西山，来到前头，把九千岁的马思江抓住。四哥，您辛苦了，小弟恭候多时了，四哥给您磕头了，趴地上磕头。本来这杨秀清就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回打了个大漂亮胜仗，更是飘飘然，然飘飘了。兄弟免礼，他连马都没下。这时候翼王燕王从马上跳下来，跟北王打了招呼，彼此握手言欢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北王一回头，来，燃放 炮竹，扎塞放炮竹，乒啪乒啪乒啪，叮嗒叮嗒乒啪乒啪乒啪，军中奏起得胜大乐，那简直开了锅了呀！北邦韦昌辉为前导，迎接三王进了朝阳门。大街上万人空巷，所有的老百姓都拥上街头，欢迎太平军凯旋归来。按照天国的制度，小桌上摆一碗白米饭，一碗清水，这就是最高的欢迎礼节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笑逐颜开，大伙开眼瞅瞅，哎呦呦呀！一看东王走在最前边，大白马，金冠黄袍，美中不足的一只眼睛，左眼受伤了，现在已经失明了，彻底失明了，就成一只眼。黄脸膛，微微有稀巴楞登，有点胡须。人在中年，神采奕奕，走到最前面。再往后一看，一汪石打开，高人一头，大人一臂，大脸蛋，口大能容拳，真是金甲天王一样。再一看燕王秦始皇，大个黑脸膛，奔着头，翘下巴，连鬓乐腮的胡须。再往后看，黑白丑俊的将领，那就太多了。老百姓热烈欢迎，眼瞅着几位王子从面前通过。书说简短，天王洪秀全在御花园等着呢。一看几个王来了，洪秀全亲自迎接。杨秀清一看洪天王来了，赶紧撩袍服跪倒，二哥，小弟参见二哥，参见二哥，参见二哥，免礼免礼，各位兄弟辛苦辛苦辛苦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再一看御花园，好家伙，花团锦簇，树上都挂着绸子花，天王府上千名女官今天都是描眉打鬓擦粉黛花，什么衣服鲜艳穿什么，真好像白蝶穿花相似，出来进去充满了笑语欢声。今天洪秀全降旨，不拘小姐，这个御花园吧，什么地方都可以摆席，军民同乐。说军民同乐呀，主要是当官的，因为那个天津官员也特多，四个人一桌，四个人一桌，书本底下也行，凉亭上也行，花丛中也可以，你们几个人凑在一块儿，看哪好在哪吃。不拘平常的礼节，就这样人们就感觉到亲切和随便了。唯独这几个王子就在御花园的石舫在这设宴了。这石舫啊，就是石头雕刻的大船，一半在水底，一半在海岸上。您到了北京颐和园，您看见了吧，那不有石舫吗，二层楼的。这个南京这石舫啊小点儿，你别看小，摆几桌酒宴那也是绰绰有余的。正中央设了一桌天王洪秀全的，上垂手头一桌东王杨秀清，挨着杨秀清韦昌辉，这边上垂手五千岁石达开，下垂手燕王秦始皇，等誉王胡一晃、蒙德恩、国舅赖汉英、洪仁发、洪仁达，这些重要的官员全都陪席。就在这个席面上，每个王子 都带着本府的女官，能带个七名八名的，再加上天王府的掺和到一块儿，显得就更鲜艳更热闹了。天王洪秀全满面春风啊，各位贤弟入席入席，请坐坐坐坐坐坐，哈哈哈哈，坐下来。咱必须说清楚，太平天国的制度不许喝酒。哎，你别看宴席挺丰盛，没有酒，菜都不错，你随便吃。那没酒怎么办呢？以茶代酒，以水代酒，喝白水喝茶都可以。其实这玩意就是习惯，到时候老也不喝酒啊，也就把它忘了。天王洪秀全吩咐一声坐定之后，两旁边声吹戏乐，照这样在这吃着自然是美了。嗯，时间不大，摆上菜来了，猴头燕窝鲨鱼翅是山珍海味，什么天上飞的，水里浮的，地上跑的，草壳蹦的，凡是好东西，煎炒烹炸，脑炒咕嘟嘟，应有尽有。那个送菜的都排着队，一盘菜吃几口，马上拿进去再换新鲜的。因此这几个王子谈得非常和谐。吃了几口菜之后，音乐止，肃静下来。天王不得问问吗？前线打仗都怎么个情况？由杨秀清做汇报。杨秀清把茶杯放下了。二哥，托二哥的鸿福，由小弟指挥的这场战斗打的是干净漂亮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二哥，就拿秦日刚秦兄弟来说，兵马五万，长驱直入，直捣他娘的扬州，把扬州一下就端上了天呐！那个老妖头叫吉尔抗啊，一看大势已去，拿独角龙啪把他娘的自己的脑袋崩碎了，哈哈哈哈，他这一乐大哇都跟着乐。咱还得说明一点，这是在御花园赐宴，大伙儿等于唠家常嗑，说话不拘礼节，跟那金龙殿议事截然不同。你看也是这帮人，换个场合那就得一本正，说话咬文嚼字儿。哎，这说话随便。因此杨秀清可以放声大笑，一边笑着杨秀清一边给讲这次战斗的经过，越说越高兴，越说越痛快，把怀也敞开了，大脚丫子一伸，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要不怎么这种人呢，往往的就忘乎所以，人不能高兴的过度。杨秀清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在天王和诸王的面前是张牙舞爪。二哥，现在咱们扩大了版图，管着20多个府啊，呈上来。两名女官呈上一轴画来，象牙的轴，跪在洪天王面前轻轻的展开。二哥您看看，您过目， 洪秀全站起来看看。不错不错。杨旭清也过来了。二哥您看看，这是长江，这是咱们天津，现在南北两大妖营都被咱们连根拔了，这扬州都属于咱的了。孝陵卫往这边置的丹阳，顺长江往上走，您看扬州、泸州、武昌，这都是咱的天下了。哈哈哈哈，收起来收起来。二哥呀，只要有兄弟我在，咱的版图一天比一天大，您的江山一天比一天稳。哈哈哈哈，这洪秀全呢笑可也笑不是那么太自然，点点头，哈哈哈。这个北王韦昌辉挨着杨秀清坐着，韦昌辉赶紧站起来，二哥四哥，今天呢是可喜可贺的日子，我说两句。二哥，您知道为什么咱们能打这么漂亮的大胜仗吗？当然是有我四哥英明的指挥，二也是最主要的吧，全赖二哥洪福齐天天父天兄的庇佑，才有今日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是这么回事吗？他这一说话，座上的一王石达开不爱听。石达开把茶杯放下，我说两句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是最主要最主要的，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胜利，全凭那些浴血奋战的几万名弟兄，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日的胜利。因此在庆功宴上，我们不要忘了还在英勇杀敌的各位弟兄，为了他们我们也要多吃多喝。